主啊，带领你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主让我们众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亲爱的天父，主啊，你的孩子原是被众多的无名传道者的激励，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所写下来的诗歌，也是因为前人的脚踪，神的感动，让你的孩子心灵里面实在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写出了这样一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的诗歌。主啊，这首诗歌的传开也是因着你自己生命的感动。现在看到海内海外有许多六七十岁、四五十岁、二三十岁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出来，要继续的服侍神。神啊，求主亲自的与这许多的同工弟兄姊妹们同在。主也求主，你感动前一代的灵，也造成的感动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让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愿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愿众弟兄姊妹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也是得到受到激励，得到益处，让你这个软弱的仆人在你的宝血之下不至于拦阻了你自己的真道和话语，也不至于在这里哦，真是偷窃了你的荣耀，让你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圣灵在我们工作，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从主那里得到造就，受得益处，得到勉励，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往前面奔跑，继续的打那美好的胜仗，让我们一直走完我们今世的路程。在我们当中还有暂时没有信靠主的人，但愿也能够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起走天路。谢谢天父，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请坐。好，好，我想后边的弟兄姊妹还能听得见吗？啊，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呢，现在也是感恩，已经这个大家知道我的生日3月12号，因为这个影片里已经提到了。再过几天我就九十整岁了，到现在还能够站着讲道，能够和大家一起诉说主的恩典，这应当把完全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今天愿意和弟兄姊妹分享一节经文，我想大家都可能会背下来，就是23篇的最后的一节。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PowerPoint， 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大家能够背诵的就能够背诵，不能够背诵的来思想这一句话啊。这里大卫最末后在23篇是这样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好，再来一次，从头来，大家一起来背诵朗读，请。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感谢主啊，这是大卫他的一首诗歌，也是感动了许多的人，我自己也是受感动的一个。 今天看到这个诗，我们看到这个 DVD， 我们也先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看过多少次这个片子，我是每一次看都是忍不住还要流泪。我自己也觉得是不配的一个人，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主的恩典，主的圣手托住这个软弱的人一直到如今。所以我就想和大家唱一首短的诗歌，就是一句话：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啊，赞美救主基督，末了是赞美救主基督。好，我把这个诗歌能够唱一唱好不好？就是一句话，希望大家把这个诗歌背下来，信主的也唱，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一块儿唱一唱好不好啊？我的声音不够好，但愿神自己感动我们大家。哎，赞美
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救主耶稣。
第一遍可能大家不熟，我是眼睁着看见有人没有开口。这一次你不会唱，你跟着我们学唱，你也开口好不好？虽然我的眼睛不好，你不开口我是看不见。好，我们大家再来一次，大家能唱的声音大一些，不能够唱的跟着小声音唱。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用心灵诚实来歌唱，虚实在需要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这个软弱的人，没有这一生，没有这个软弱的人，也不可能写出这首诗来，没有这个软弱的人，也不能够为主做工，一直到如今，到现在，我们还能看见神在海内海外兴起了许多的弟兄姊妹，在继续为主打美好的胜仗。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赞美赞美赞美基督，来，请。
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救主耶稣。
再一次，
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救主耶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
感谢主啊，我们说为什么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实在要没有主的救恩，就没有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今天站在这里的这一个90岁的一个老年人，还能够和弟兄姊妹分享主的恩典，实在是因为主自己的救赎，所以应当感谢赞美我们慈爱的父神。正如同大家在那个 DVD 上面所看到的，我自己从小就多病，从小是这个贪求名利，有一个成家成名的一种思想。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哦，也有人介绍我出国留学，我没有去出国留学。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主的救恩救赎了自己这个罪人，另外一方面 是看见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把自己的前途放下，把自己世上的名利放下，把是目前暂时的世上几十年的这个得失放下，走永生的道路。是神自己的爱激励了这个软弱的人，是许多的无名的传道者感动激励了这个人，所以我们应当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自己最早的时候是有成名成家的思想，那个时候呢，从小我记得不错的话，五岁的时候我还不认识字。那个时候我一个舅爷爷，他是一个老先生，就教给我背当时的百家姓千字文，是百家姓是三字经千字文，甚至于连整个的论语都能够背下来。五岁的时候还不认识字，就那么硬背下来。后来呢，有人呢就称赞我，自己更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所以将来就想着成名成家。在那个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些个想法，就觉得在世上自己要当一个教授或者当个作家，写一本书，名利双收，多好。原来是有那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想法就改变了。原来我是不肯认罪的，从小我就觉得自己蛮不错，自以为得意。但是后来我就在神面前就觉得人是有罪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大罪。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已经开始做礼拜聚会了，在一个团契当中生活。那团契当中生活，因为我比较和大家的关系不错，他们就选我，还有的时候就做一些个负责的工作。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根本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选我在一个团契里边带领那个团契的一次聚会，几十个人吧，相当于我们的三分之一的样子的几个人。我既然要做主席，当然就得领大家祷告了。可是我心灵里面根本没有接受救恩，可是也得模仿别人祷告啊，所以我就跪下来，那不是跪下，站在那闭上眼睛，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怎么样？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心里说：“求主赦免他们的罪。”我觉得我这么一个好人，怎么会有罪？后来在主的光照当中，到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说得祷告了。那个我倒是相信有神，那时候我得祷告了。我祷告的一个就是主要的题目，几乎是每天祷告都是这件事：神呢，求你帮助我考上一个好大学。今天这么祷告，第二天还是这么祷告：神呢，求你帮助我考上一个好大学。第三天还是这么祷告，祷告了几天以后，觉得这个也太不像话了，在神面前就是祷告这么一句，所以能多祷告两句：神啊，求你让我考上一个好大学，让我做一个正派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个祷告也不错吧。我祷告了那么几天以后，心灵里面忽然有一个质问：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吗？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吗？是一个良善的人吗？哎呀，想到那里以后，心里面祷告的时候有那么感动，说我是有罪的。但是这个什么罪呢？我和大家说呀，骄傲的罪最好认了。因为骄傲，我骄傲，我这个人太骄傲了，但自命不凡，这个不丢脸是吧？人这个罪不丢面子。我在神面前第一个罪我就骄傲啊。后来再继续往下面祷告，你不是光有骄傲，还有什么没有？还有自私，还有什么没有？哎呀，有的时候有脾气，伤到一些个同学，得罪了一些个人，还有没有？虚谎， 刊栾，我用这个冒名那个第二次的申请，当时在那是1944年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各个同乡会的救济会，我去申请了救济金，申请了一次回来以后还有贪心申请第二次，申请第二次就得要用假姓名假证件，申请了第二次，哎呀，我有虚假的罪，贪乱的罪，骗人的钱，再往现在祷告的时候，不但这样，我小的时候偷过我母亲的钱了，我就想到那个时候我偷偷的偷母亲的钱去自己买糖果吃，后来我母亲就发现了抽屉里的钱少了，没有别人拿呀，只有我偷了，就问我那个钱是怎么少的，我在那儿我也是不言语，我母亲就坐在那儿，也不责备我也不骂我，在那里流眼泪，我就想到怎么样伤老人家的心，我也是个贼，我小的时候这样的贪官，长大了以后一定是个贪官，所以那天呢我想到那里的时候，我想到母亲为我流泪，我自己再不能坐着祷告了，那天晚上我就跪下来，跪到床前，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是个罪人，主流宝血舍命救赎罪人，就是为我流血舍命，所以那个时候就在主的光照当中，是越来认罪越多，越来认罪越多，得罪朋友有虚谎怎么样，这个考试作弊也只能做证据作假，这个事情越来越多，我和大家弟兄姊妹说呀，我们如果在一个幽暗的这么一个房间里边，比如说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面，你满身是肮脏你也看不见，满脸是污秽你也看不见，但是在一个非常明亮的一个屋子里边，身上白衬衫上的一个小小的污点你也看见了，真是对着一个明亮的镜子来观看的时候，就看到自己哪些个地方衣冠不整，有些个不够不合体统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我不知道有一些个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感觉不感觉到人都是有罪的，因为人生下来就是生在这个罪恶当中，人是带着罪恶来到世界上的，大家也许有些个不大承认，如果按圣经上来看人是怎么来的，圣经上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的人，我们活的像不像神的形象，我们活的像不像神，活的不像神这就是罪，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罪啊，那个英语叫 sin， sin 就是罪性， sin 是什么，射不中底，你打靶没有打到那个中心，这个就是偏离了中心，这个就是罪，活得不像神，给神丢了脸，不像神的样子， sin 射不中心，不到那个目标，这就是罪，我们所说的罪不是 crime， 不是那个刑事犯罪的罪，非得关在监狱里边才是罪，不是，有好多的人在监狱外边为所欲为，坑蒙拐骗，只要不让人发现，只要不触及律法，只要不受到审判，这个是为所欲为。哎呀，现在大家大概更能够看到，在报纸上中国大陆有多少这样那些个事情，人的罪性没有办法改变。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年纪长的、年大的、年长一些的啊、年长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在1952年，刚刚中国大陆有一个三反五反，就是反贪污，就是反这些个罪恶， 啊，三反五反，1952年那个运动开始的时候，在天津市发现了两个那个贪污犯，一个是天津市市委书记，一个是天津市的市长，一个叫刘青山，一个叫张子善，我还记得他们两个人的名字。犯罪多少呢？大概是犯罪贪污了人民币几百元。那个时候人民币几百元还不像现在人民币几百元这么值钱。后来一个是天津市委书记，一个是天津市的市长，报到上面去了。怎么处理？毛先生亲自推下来的，应当是这个处以死刑。那两个人刘青山、张子善帮两枪那么死掉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世人的这个方法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吗？就是那两枪能够使得天下太平，完全清廉吗？52年到现在，大家算一算，62、72、82、92、02，现在是12过去了，50年、60年，不用到50、60年，上一个世纪末，贪污已经遍地了。现在的数字是多少？绝不是几百人民币。人数是多少？绝不是一个刘青山、张子善。在这里看到人的这个本性很难以转移。弟兄姊妹，你说我们当然没有那样贪污啊，一些个朋友们说我也没有贪污，可是我们有贪心没有？这个贪心就是罪的根源。所以在这里我们愿意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不仅是流血舍命担当我们的罪，偿还了我们的罪债，而且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说，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得一个基督那样的生命，天上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热心的人，真正是追求神、渴慕神，在那里这个做一个真正是热心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心灵里边应当连那个贪心邪念都应当把它消灭在那个萌芽状态。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贪心的一闪念，但是靠着主的光照和能力，能够把那个贪心消灭那个闪念当中。这就是我过去自己原来不认罪，后来在神面前认罪。认罪以后呢，原来还想自己将来当一个教育家，当一个文学家，还能够说这名义上多好听，是不是影响世上的人，改变人的这种这个品质品格。后来再在神面前祷告，就觉得不是外表上这些个理论学说，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其他的艺术作品，能够改变人的本性。只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把从根本上把这个本性改变了。好像说有一棵桃树，这个桃树啊，它就是结出来的都是苦桃、土桃，你怎么吃也是苦的。你是给它加肥料，给它多浇水，给它加点什么营养什么什么东西，你怎么样的让它长，它长得越粗越大越高，结出来的还是苦桃。这个大家都知道，怎么能够让它不结苦桃了，这个大家都明白，用嫁接法就行了，把它从根砍掉，上半截扔个不要，就要它从地面上那个树干把它用斧子劈一个口，从那个桃树的这个枝子上，接甜桃、接蜜桃的那个树上的枝子上，接下一个很短很小的一个枝子，插在 这个土桃的那个根的那个啊，用斧子砍的那个裂口上插进去，这叫移苗，把它这个移进去，这个移植栽进去，然后培上土，然后就加上水，然后慢慢它就长大了，然后慢慢就长高了，然后慢慢就结出桃来了，再结出桃来，你让它结土桃、结苦桃，它也结不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是在这儿努力地咬牙切齿，我怎么憋着，怎么着，不是这样，是让我们里面的基督丰盛起来，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边的人就是里边的基督。什么叫基督徒 ？Christian。什么叫基督徒？有人把它翻译成基督徒就是基督人。有人还说这个比方 ，Asia 是亚洲 ，Asian 亚洲人 ，America 美国 ，American 美国人。后缀 AN 或者 IAN 是什么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 Christ， 是基督，基督徒是 Christian， C-H-I-R-S-H， Christ C-H-R-I-S-T-I-A-N 后边 Christian， 基督人。所以有人把基督徒翻译成基督人，我们真是应当感谢神，我们是有新的生命的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等到基督的生命长大以后，让你在贪婪，让你在贪赃，在犯法，在贪污，恐怕你连想都不敢想，就质子消灭在那个萌芽状态，这是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应当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刚才那个诗歌说啊，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好不好？大家再同声的再唱一次，放声来唱啊，赞美赞美赞美基督，来唱，
赞美赞美赞美基督。
希望这个诗歌背下来，我们回来一会儿再唱一次，最末后结束就不用屏幕了啊，我们大家一起背着唱了。我说这一些，就是说自己的改变是从不认罪到认罪，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看见有许多的一些个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激励了自己，让自己在神面前也有寻求，也有追求。所以这样，就像那个 DVD 里面所说的，也想着做成名成家的人，后来看见许多的无名的传道者，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放下世上的享受。有一些人他们很有前途，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外语系毕业的，他就可以从国外去留学，但是放弃了留学的机会，在国内传道，一直前几年才去世。这个人姓翁，叫翁泽富，现在他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些个人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原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信主的一个姊妹，在大学里面一个团契，原来已经有了爱情的关系，后来这个弟兄叫焦渊莲牧师，焦渊莲牧师后来他就大学毕业以后，1948年上了神学院准备传道了。而那个他的原来的女朋友，也在1948年，大家知道1948年大陆政权就要改变了，结果他那个女朋友变了，倾向于革命了，倾向于无神论了。 后来两个人干脆就没有办法这个再保持原来的那个感情，你劝我也劝不动，我劝了你你也劝不动。两个人呢，焦牧师自己做见证，两个人有的是流着泪互相劝对方，都是没有办法劝把对方说服。后来焦元莲牧师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写了最后一封信给他那个原来很好的女朋友，原来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现在我们的想法看法路途都不一样了，你若是能够悔改再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同走天路，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只有一刀两断。一刀两断是焦牧师在讲台上讲的四个字，一个字也不错。后来焦牧师走了一条服侍主的道路，在大陆受了很多的苦，到了国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些个人为了信主的缘故，不仅是割舍了爱情，有的时候把多少的家产都放弃了。有一位文牧灵姊妹，文牧灵姊妹不是有人知道不知道，西北灵工团的，她原来是清朝末年的一个满族的一个贵族，好像是叫格格那样的人，当然她有一些个家产，后来为了信主，为了要传道，她嫁给了赵西门，大家知道赵西门弟兄啊，后来到边疆去传道，自己的家产奉献出来给了其他的人，结果他们是步行走着到新疆去传道。后来这个文牧灵姊妹在上一个世纪50年代被逮捕，关在监狱里边，是死在监狱里边的。像这样的见证人太多太多了，正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但愿我们会放下应当放下的，我们会追求应当追求的。今天在这里，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但愿我们因着主的话语会爱主更深。正像保罗最末后所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主的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啊，我信靠主以后走主的道路，可以说不是没有困难没有艰险，正像那个 DVD 里面所说的，我在被逮捕的时候正好是我3月12号的生日，那天在我的家里搜查了一夜，早晨的时候戴着手铐把我带走了。我也可以简单的说一说那点经历吗？大家点头许可，我就说了，那占大家一点时间，可能多一点时间。那天把我带到监狱里面去，正好是我那天的生日。那个监狱里边一天是吃两顿饭的，早晨一顿，晚上一顿，大概是那个面汤面条比较稠，或者是稀饭里头加上一些什么菜。两顿饭可以随便吃，饭碗挺大，那就中国的大陆叫大蒜碗，那个碗特别大，你愿意吃多少，嗯，给你盛多少，但是有一样不许剩下，不许丢掉。我们的同监房的那几个，这个算是叫那个同监房的那几个。那些个啊，
监狱的朋友，
我没好意思说狱友，是不是没给说出来？我就说你再给我盛一点，再给我盛一点，让盛。那个狱友就劝我别要了，别要了，你吃不了的呀，吃不了，剩下一点儿，我们是罪上加罪。我们这个被关进来已经是罪人了，你再糟蹋农民弟兄所做的糟的这个粮食，你不是罪上加罪吗？我说我实在饿了，不要紧，再加一点。后来人给我加了一大碗，我一会儿就把它吃下去了。旁边的人都傻了，那什么奇怪，这个人饭量这么大，不是我真饿了，是每天都要这个政治学习。到了我那天清早去的嘛，正好也是参加政治学习，参加政治局都得坐在那里啊， 不是这个有椅子，是把这个铺盖被褥卷起来放在边上，放这个墙这个四个墙边上，在那儿一坐，端端正正，在那这个政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有一段休息，休息大概二三十分钟。那个组长啊，是监狱里边的一个，同样的也是个犯人。我就跟那个组长说，我说我有点困了，能不能睡觉啊？我还到现在还记得他，撇着嘴，斜着眼睛，你想睡啊？你睡吧。那意思说你睡得着吗你？哎呀，我心里想，既然让我睡，我就睡吧。我就找那个墙角，在那个一个被一个褥子那个就是被窝卷那儿，我坐那儿往后面一倚，马上就睡着了。等一会儿人叫我别睡了，别睡了，现在马上也学习了，好人学习了，马上我学习。所以到了下午吃晚饭了，我馋吃那么多。后来他们就说，我们没见过你这样的。我们这些个人，无论什么案件，无论什么原因。被逮进来以后两天左右，睡不着，吃不下去。你一个人可倒好，也能吃也能睡。弟兄姊妹，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能力，我这个人是从小胆小怕事的人。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能够也能吃也能睡？只能说神赐给的平安，神赐给的这个力量，感谢主啊！正像这个 DVD 里面所放的，到了主日的时候，我就主日礼拜日放假，也不开会，也不学习，也不讨论，也不劳动，在那个监狱里边，大家没有事儿，就在那里可以休息。我就扶着那个窗子的栏杆，我就望着天，望着外面的天，我就想念外面的弟兄姊妹。我说外面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也应当主日崇拜聚会了，这到底还有哪些个人没有像我这样被逮捕起来？这些个人他们聚会在什么地方聚会？他们会唱什么诗歌？谁在那里领会讲道？我在那想着想着就为他们祷告，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唱出那个圣哉圣哉圣哉，就像那个 DVD 里面所播放的那个诗歌，不敢唱出声，唱出字来，你唱出词来，岂有此理？圣哉，圣哉，圣哉！在这监狱里面，你唱圣哉什么意思？但是我哼调子，我哼调子，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哼着这个调子唱。我没有想到，一会儿在后边有一个老人家，50多岁。在那一边散着步一边走，他往下边接着唱，我一看是50多岁的，哦，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主的，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两个人心照不宣，不敢唱出词来，也不敢同时唱，你同时唱不行，你们一块合唱，你们是搞什么暗号？这他唱一句，我唱一句，啊，再停半句，他又唱，再停一句，我又唱。但是这样大家一起唱，这心里边是连串起来的。又唱了一会儿，在那个墙角上，我一听见往下边也有人接着唱，我一看是个40多岁的人，那个人我知道，他从小他的父母是信主的，后来离主远了。确实不知道犯了什么样的触犯了律法的事，也被关起来了，但是在那个里边他也恢复了信仰。弟兄姊妹，我说这些好像是累赘，好像是重复，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在那么一个环境当中，犯人一共不到20个，有3个基督徒在主日的早晨在那里还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主日的时候能不能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7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不但我们自己要谨守，自己要有这样一个敬拜神的爱神的心，我们的家人有信主的，礼拜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 我们劝过他们没有？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是应当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家人亲属信主的人带来，甚至于把不信主的人也带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有些是父母带我们信主的，我相信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把你带到聚会的地方来的，是别人帮你带着信主的，别人带你带我信主，我们不应该带别人信主吗？今天在座的可能有暂时没有信主的一些个朋友，慕道的或者没有受洗的，我愿意和大家说，那个力量不是自己努力，不是自己咬牙切齿，我非得怎么样怎么样挣扎，我礼拜日我得在这儿唱诗，我得敬拜神，不是这样出来的，是里边有一个力量，里边有基督的生命，里边有一个感动，里边有一个感恩的心，不是我自己有能力我也能吃我也能睡，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这种本事，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信靠主的人，但愿因此把荣耀归给神。暂时不信主的朋友们，我也愿意慰问大家，有这样好的福气，你为什么不要？这样大的恩典，白白的得来的恩典，你拒绝这个救恩，不接受这个救恩，朋友们，这是你真正的智慧吗？也许有人说，在世上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还有什么很多的事业，还有许多的关于这个名誉这一方面的事，还有世上的一些我要追求的名利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个东西。我愿和大家说一个，我这个老同学，上海人，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个人，他原来的名字叫韩俊德，后来的名字叫韩大恩，记不清了，反正是一个很好的同学，大家原谅我这个记忆力太差了。1944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中央大学，重庆的中央大学，我这位同学是在高中的同学，他是在重庆大学，这个同学是一个才子，他的那个作文能够得100分，大家听见有说作文得100分，我这个同学韩俊德，韩大德，他原来真是后来改名叫韩大德，这个韩大德他是这个能够作文得100分。原来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常在一起晚上写文章，那时候出笔报，好朋友。后来到了这个大学里面了，1944年十月间，这位老兄他从重庆的重庆复旦大学，那时候复旦建的，在重庆的复旦大学，走了几十里路去找我去了。那时候在中央大学步行走啊，找我去了，跟我去告别，说我要出远门了。1944年十月间。我说你也出远门上哪儿去？我准备去延安。大家知道延安是什么地方吧？陕北延安的革命圣地，那是八路军、解放军革命的根据地。我要准备去延安。哎呀，我说那个时候准备去延安的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讲的。万一传出去，这个可能是掉脑袋的罪呀。他就找了几十里跟我说他要去延安，我说你去延安，这个你要注意这个一些路途上的一些危险呢。他说我们也早做了准备了，有什么安全措施？哎呀，我说我现在心里，他劝我也应当走革命的道路， 我说现在我信耶稣了，我走天堂的道路，我走永生的道路。哎呀，他就觉得就笑话我，你怎么原来在中学的时候怎么那么好，现在你怎么变成这个样了。他就劝我，劝我劝不动，我劝他，劝他也劝不动。后来呢，末了他倒说了一句话，不是我这次延安呢还不一定去了，去不了，他是亲口跟我说的。为什么呢？他原来的话啊，他说 Mr. Mao， 大家知道 Mr. Mao 知道谁吗？他原话是 Mr. Mao， Mr. Mao 跟我们说了，你们这些个人都去延安白区国民党统治区，这么许多的人，这么许多的工作都谁来做？所以我还不一定准能去延安。那个时候毛先生正在重庆谈判，所以他能够亲自能够见到毛先生，可见这个人地位不小。肯于和我说这个话也真是难得。半夜里我也劝不了他，他也劝不了我，那只好说咱们就睡吧。第二天他要走，那个时候我住在重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重庆人住，我那个时候学校在百溪，百溪离着重庆市内大概40华里，他要走40华里从百溪回了到市内，我得送他，我送一程又一程，送一程又一程，好像有点生离死别的时候，就那个味道是也挺有诗意，好像是吧。沿着鸭绿江畔走了那么大概有差不多10几里地了，他说你别送了，再送就到了重庆市内了，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我说好，我们坐下歇一会儿，坐下歇一会儿，我就抓住最后机会旧话重提。我说希望将来有一天你心灵里面有矛盾，你觉得人生的归宿解决不了，人死了以后到底往什么地方去？是死了死了死了拉倒就完了呢？万一完不了，人的灵魂往哪里去？我希望到那个时候你想一想我说的话。那个老兄啊也很诚实，他说其实我现在就想。我说你想什么呢？他这原话啊，我觉得人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我不明白，我说人多活一天怎么少活一天，我真是当时不明白。后来他就给我解释，好像跟我当学士一样解释，他说你看这一个人往后面看，这一天我过来了我多活了一天，可是往前边看呢，我这一生的寿命少了一天，所以这个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这么一个加一，一个减一，这么一个简单的加减法，我就是 I was quite puzzled， 这就是非常的混乱。我说对了对了，将来有一天你这个想法越来越重的时候，我希望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想一想我今天的话。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有多少的理由不信主？有多少的理论不信主？那是你的理论，或者说你的学问、你的知识。你和我们辩论，我们这里有的是有高学历的人也可以和你辩论，但是怎么辩论，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替代，信靠主得益处，有永生，我们生命生活有一个大的改变，在监狱里边能够唱诗，在劳动改造的时候能够唱诗，能够有那个喜乐，这个不是理论能够解释的。我们信主的人有好多的人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生命上的一种成长。朋友们，你的理论再高，你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经历，好不好？大家也愿意你试一试，你经历经历，你信靠神试一试，好在你上当再回去也没关系，是吧？ 好像还不会上当。我愿意和大家说，就是个韩大南啊，韩俊德，韩俊德后来改名叫韩大南。我在这个1986年，我还没有被平反的时候，这位学兄，这位老大哥，人家已经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负责人了。那一年在天津有一个全国的公安会议，这位老兄是到天津去开全国公安会议的一个代表，你想他地位小得了吗？他要想着打听这个边某人怎么样，他找他的秘书一打听他这个边某人怎么样，这边某人还没有平反呢，他损失了。就是这个老兄找我去了，我还没有平反的时候见面，我大吃一惊。后来我一想，他是公安人员，当然能够知道我的地址了，是吧？谈话谈起来了，旧话重提，你从前和我说过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现在你怎么想的？他说，我说过这个话吗？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哎，我说你赖账可赖不过去，这个话我记得都挺清楚，你怎么会忘记？哎，说这个话我记不清楚，这个思想我有。我说对，你有这个思想，这还算你老实。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思想？有。多活一天就等于少活一天，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主的人多活一天，离着天家近了一天；多活一天，离着乐园近了一天；多活一天，世上的苦难少了一天。这是我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的一个人生。他不言语了，我说我送给你一本圣经吧。人家这位老兄很有地位，你拿起圣经来看看，哎呀，圣经好啊，这是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啊，这是。哎呀，我说请你把圣经给我拿回来得了，你要看世界文学名著，我给你介绍莎士比亚全集、托尔斯泰全集，你可以上那里去看去。1986年在中国大陆，我得一本圣经容易吗？我还没有平反呢，1987年才平反。我除了自己的圣经以外，还有三四本是准备送给别人的。我说不是我圣经多的没地方送了，我才送给你。今天送给你这本圣经啊，你要把它当成世界文学名著啊，请你给我拿回来。他说你说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生命之道，这是永生之道。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圣经来说，神的震怒常在这些人身上。我们信靠主的人多活一天，不是说少活一天，多活一天是离着天家近了一天。你要是把这个当成永生之道，我把它送给你。你把它当着世界文学名著，对不起，你给我拿回来吧，我还等着送别人。那个韩俊德、韩大南这位老兄，好好好，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我收下。那本书他收下了，以后给他传福音。再有后来他去世了，他去世以后特意的让他妻子给我写一封信，所以我想末了他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应当看到圣经上说，我们一生一世必有主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最后唱一次赞美赞美赞美和主耶稣基督，赞美赞美。
不需要看了，
我自己都忘了。谢谢陈牧师。不过我和大家说，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忘了。好，赞美赞美赞美啊、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好，来，一起来，请
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救主耶稣。
再一次，
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救主耶稣。
我们低下头来祷告，当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愿在神面前说几句感恩的话。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没有想到活到现在，也没有想到还能够和弟兄姊妹再一次的在这里分享主的恩典。那今天的话语在我们信主的人心灵当中激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从高天到世界上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救赎了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些个蒙恩的人，被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我们为主做了什么？应当怎么样回报主的恩典？过去的就过去了，将来我们应当怎么样为主而活？今天有暂时的在主面前还没有信主的人，好不好？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这许多信主的人也不傻，也不笨，也不愚蠢，也不是低能，也不是弱智，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好像是文盲一样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信靠主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当中，有高学历，有高学位，甚至有较比较好的职业，但是我们信靠主，这些人我们一点也不傻也不笨。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跟我们一起信主好不好？一起走天路。但愿今天你心灵里面受了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和我们一起走天路。我们大家再低头用祷告的心再唱一次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我们再唱一次，来，
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赞美赞美基督，赞美救主耶稣。
请大家继续低头在神面前默默祷告。我愿意问一下，在我们中间已经信靠主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举起手来好不好？已经信主的人，好，感谢主，这么多人，好，放下手来，放下手来。好，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过去你没有信主，但是你愿意认识主，追求主，愿意寻求，愿意渴慕，有些个疑问你愿意解决，愿意追求，愿意进一步的要认识主，你愿意这样的啊，做一个慕道的一个朋友，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感动？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来，好不好？感谢主。好，手举得高一点，好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至少看得。好，感谢主，举起手来就放下，闭着眼睛不看别人。好，还有没有？中间高兴好像还有。啊，这边我的左手这一边还有没有？有多少人？好，感谢主。有多少人你是过去？好，现在谢谢主。你过去根本也没有接受，现在也不说你马上要接受，你愿意追求主的救恩，愿意渴慕主的道，进一步的追求。最后我想再问一次，有没有一个两个人或者是几个人，今天你心灵里面有感动，希望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等待， 早蒙恩，早得救，早得益处；晚信主，晚蒙恩，晚得益处。今天你就愿意决志信主的，有没有？有一个、两个，有一个有没有？好，有没有？好，手举的稍微高一点，好看得清楚。好，好，啊，好，请大家放下手来，放下手来啊！也许我看得不是十分清楚，我们大家再有一次的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实在谢谢你，让你这个软弱的仆人今天站在众多的弟兄姊妹当中，分享你自己的话，分享你的正道。主啊，你真是让我们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需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主，但愿今天主众多的弟兄姊妹从主那里有所得着，爱主更甚。有些人要继续的追求，但愿这些个渴慕真道的些个朋友能够和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主动的或者是间接的多有一些个接触。今天如果有已经有决定信主的，你的孩子没有看清楚，但是主你都知道，但愿在这许多的人心灵里边，神啊，你做赐福的工作，保守的工作，恩待这样的一些个人。主啊，今天就是悦纳的时候，让这样的一些个朋友就是从心灵里边接受你，心灵里面就有改变，心灵里面就有力量，心灵里面就有个新的生命，从今以后好像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过去，以后都是新的。主，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人生，新的生活，今后的半生你是看见你丰盛的恩典。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自己不配，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谢谢主，谢谢弟兄姊妹。
非常的感恩哈，真的非常难得，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激励，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受了很大的激励，朋友们也受了很大的激励，所以不需要我多说了哈，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然后大家好久没有见面，可以互相再认识。